今天早上要跟你们分享的，他讲到家庭的生活的更新。但是呢，我想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还是要先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就是要从自己先来到神面前这一件事情做起啊。所以讲更新还是讲我们自己的更新，一个家里的更新也是从每一个人自己的更新来开始啊。所以今天早上呢，我要来跟你们分享阿道，我怎么样来，我是怎么样，你们就等一下听我的见证，你就知道神怎么把我更新过来。那今天早上我讲的，我会着重在读经，因为神的话是一切的根基，所以我等一下会有很多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呢，我没有时间可以让你们这个翻圣经，我很盼望你们用个笔把它写下来。每一个经文，我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我都会 repeat 两遍，我会给你两遍。那你经文来不及写的话，你至少把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请你把它写下来。你只要回家，你还没有听到录音带，你再看到这些经文，至少对你会相当有帮助。因为神的话极其宝贝啊，箴言30章第5节说，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就做他的盾牌。所以神的话很宝贝，很宝贝，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存在我们的心中。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来吃神的话，要看重神的话。像约伯记23章12节，约伯记23章12节，他说，我看重你的言语过于我日用的饮食。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我们来对神的话要有这个态度。神的话是这么的重要，它是一切的根基。所以经文我会把它讲两遍，我觉得神的话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啊。从我要啊，我要再从那个创世纪13章第10节到15节，创世纪13章第10节到15节这边讲到啊，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跟罗德两个人的选择。亚伯兰跟罗德，圣经里面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的地方，他说多是滋润之地，这原子在耶和华还没有灭索罗马、厄摩拉以前，是他说像耶和华的，在耶和华没有灭索罗马、厄摩拉以前，像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那罗德就选择了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那个圣经说，罗德，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约旦河的平原的城邑。罗德渐渐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厄摩拉。索多玛人在神面前罪大恶极。那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平原，他渐渐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厄摩拉。啊，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那这看到两个选择。我们神在马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13节14节。马太福音第7章13节到14节，这里讲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路，引到灭亡那路是宽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引那个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小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要懂得选择，这有两个。我常常说啊，没有一个人。他说没有一个人要做阴阳人，你要不就做男的，要不就做女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阴阳人。所以神在启示录第3章13节14节，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若不冷也不热，我就必把你从我的口中给吐出去。我们要不就为主，要他巴不得我们是冷，要不你就是热，要为主大发热心。但我们要爱主，你要肯，要寻求主。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申言生命记6章5节。但是呢，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所以你要不就很爱主，要不你就去爱世界好了，不要人在埃及，人已经出了埃及，心还留在埃及。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路加福音16章13节， 他说一个人不能爱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你们不能爱神又爱马门，你不能一我要专一的。你知道我到各地去，那飞机搭的很多，所以我就我是专一搭联合航空公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航线很多。那有一次呢，以前呢、那联航啊，我在美国国内我买了最便宜的票，但是我都坐了头等舱。那么有一次他没有给我 upgrade， 他叫我等到进舱的时候再看看，我就很生气，我就自言自语在那边说，我说他再不给我 upgrade， 我以后就要来搭长荣的，不然搭新航的，我就不一定要搭联航的。里面神就给我一个启示比喻，他说，所以啊，我要你爱一个，这就路加福音16:13，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路加福音说你不能爱两个主，你不就是爱不中这个就亲那一个，你不要是你要专一搭一个航空公司，不然的话你才有个好处。你如果是又搭这个又搭个，你看的那个航空公司，有的人今天搭这个，明天搭那个，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我专一的一个航空公司，我有很多的优待，我是 1K member， 那我就有很多的好处。同样的，神都用世界我们活在世上的比喻，让我们比喻天国的事情。美国那个第七任总统 Jackson， 在他就任总统的那一天，在美国的一个监狱里面，有一个人看了当天的报纸，他就一直摇头叹息。他说：“哎呀，早知道就差那么一点点，早知道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个看守监狱的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叹息？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啊，我跟今天就任总统的那个 Jackson 两个人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当我们有一天两个人相约上酒家，那么走过一个教堂。”Jackson 总统呢就建议说进去里面，因为正好在布道大会，他说建议进去，他说我就不肯，结果他进去了，他就信了耶稣，他就得救了，直到今天他做了总统了。但是我呢，我就继续去酒家寻欢作乐，一直到今天我进了监狱。这是两个选择，像罗德跟亚伯兰一样，有两个选择。神摆在我们面前，给你一个自由的意志，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他虽然要我们听他的话，但是他还是给我们自由。你要选择提摩太后书2:20-21，提摩太后书2:20-21，在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给我们有自由选择，那我们要懂得怎么选择，是神所要我们选择的路，要知道怎么去选择。所以箴言23:26，23:26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要懂得去什么，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欢的。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常常有一天晨更的时候啊，我早上起来晨更，圣灵给我一个启示，神给他的儿女有四个宝贝，请你把它记下来。神给他的儿女有四个宝贝，第一，他给我们外面有这本看得见的圣经，这是他给我们这本看得见的圣经。那第二，他给我们里面有丰满的圣灵。第三个宝贝，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权柄，就是比腓立比书4:6-7，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他赐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第四个宝贝，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做神家的儿女。我常常说我是阿巴天父的公主，我们都是阿巴的公主，都是阿巴的公子。今天假设你什么都没有听进去，请你把这一个你的身份你抓住，你是神的宝贝儿女，这一个宝贝的身份请你抓住，没有人可以夺走你这个身份。当你受洗的时候，成为神家的儿女。他在约翰一书3:1，约翰一书3:1，看哪、父何等的慈爱，使你得成为神的儿女。加拉太书4:5-6那边讲到说，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记得他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神就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耶稣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使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宝贝的身份你要抓住。 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亲近神，我们要跟神和好，跟神连在一起。所以我今天要来跟你讲，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字在原文跟话字是一个字，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宝贝，为什么要读经？因为你来到神的，来到每一次你读经，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最近常常跟这个，因为我认识这个原文编号圣经，新约原文编号圣经，那个丰治理弟兄跟马建元弟兄，我跟他们认识很久了。我最近常常跟马建元弟兄在一起，他是专门研究原文。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我们可以去读神的话。这个原文编号圣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懂，很宝贝。邵尊南牧师很会用这本书，非常好的，我给他大力的推，我觉得很宝贝。他说太初有道，有话，话与神同在，这个话跟这个道就是话，话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来读神的话。那我想等一下会有人很好奇要问我怎么背圣经。我从前是不会背圣经的，我的记性不太好，直到如今我常常是告诉人家说我跟你说哈，然后人家瞪着眼睛这么大准备听的时候，我忘掉了。我是真的这样，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感谢神了，他让我圣经能够记得住啊。但是这个要下功夫了，我常常说蜡烛没有心点不亮的，你一定要下功夫的。如果我跟你说就这么简单就背起来，那是绝对是骗人的。我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下这个决定，我要讨神的喜悦，我就是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因为他的话是这么的宝贝。神的话很宝贝，当你把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了，你就不会去得罪神了。诗篇一百十九篇很好啊，诗篇一百十九篇第十一节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你知道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是很宝贝啊。有我以前我常常讲圣经，因为读了十几年成根了，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成根了。1982年神把我灵命复兴了，我就开始起来读经了。那我喜欢读圣经呢，那我就常常读熟了以后，我就知道了人家在讲哪个圣经节，新约旧约我大概知道，哪一卷书我不知道，但是左边右边上面下面两段圣经我会告诉他在哪个位置。那有时候人家我就说昨天晚上麦牧师讲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你知道吗？那边有八件事情。哎，我说我背不起来了，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时候什么都哒哒哒哒哒，我就开始背啊。哎呀，我觉得我们常常人家的坏死也给你记住。哇，讲到神的话，不好，记性不好啊。哎呀，求主赦免我们啊。哎呀，我们不能这样啊。你知道米勒牧师啊，有一次人家问他，爱德华米勒牧师，人家问他，他说哎呀，我很意志软弱啊，我常常想要做不到啊。然后他就神就告启示他说，你告诉我的百姓说，他们常常意志很软弱，但是违背我的意志却很强。哎，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因为他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就下决心背了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好，那里有八样事情，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还要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丰丰富富的有这几样，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了你们从前的罪也是这样得蒙赦免，得蒙洁净。如果有这几又这八样，就可以使你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那背了，把八件事情背了，起初就像孩子讲话滴滴答答的讲得不连贯，慢慢的我给你打包票，六个月你昼夜思想，你一定记住了，天天去想啊。有时候我梦里都在想，醒过来也在想那个经文。真的，神真是这样啊。那个 Bill Gosser 说的，他说耶稣雅记第一章第八节他最喜欢的 Bill Gosser 耶稣雅记第一章第八节，律法书总不离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叫你谨守遵行我的道，如此你的道路就亨通顺利。他说他如果常常昼夜思想神的话，他说他就成绩考第一名，要不然他就留级。 我不是我讲的，是他自己讲的。我要把神的话存在里面。我最近要下决心背啊。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昨天晚上牧师都有讲了，加拉太书第五章从16节到26节，19节到21节，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有几种。哎呀，现在啊，我跟神说8个9个还容易记啊，这个15个啊不好记啊，而且都大概差不多差不多嘞。你看你怎么记啊？哎呀，但是我不能说我记不会啊，我想啊，好啊，我就开始去背了。15个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荒宴、异端、嫉妒、荒宴、醉酒、荒宴、醉酒，15样，一共15样，我一个都没有背错，次序也没背错。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哎，当你把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啊，你不会得罪神的。你就会去约束你自己的行为。有一天我在那个中国菜市场，在我家，5分钟之内画一个圈圈，有3个中国，中国Chinese market， 就是我们加州的 Chinese market 就像那个美国的菜市场这么大的。那有一天呢，礼拜天人比较急嘛，我就进去了。有一个太太推了一个推车，从我后面来把我撞了一下。哎呀，我那个脚是痛的皮破流血，丝袜也破了，我蹲在地上，哎呦哎呦，他连看都没有看了，就对不起，就这样走了，连看都不看了，车子这样对不起，讲得 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这样就走了。你知道我蹲在那边，旁边的人替我抱不平，我本来想要站起来跟他说，你这个姊妹，你这个女人啊，你应该到德国一趟，你这人缺德，我本来想要讲他呢，可是后来我一想想，我想到那个加拉太书第5章19节，恼怒，这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说：“主啊，那我做那么多圣功都完了，功亏一篑了，我不敢生气啊。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恼怒是其中的一个。我一想到这个不能承受神的国，哎呀，我不能。我也为了一双丝袜把主耶稣卖了，将来有一天说不定我站在台上做见证，他底下就是那个叫我去德国的那个。”你知道我们的家，我家跟我跟我的先生啊，两个人脾气完全不一样，不个性完全不一样。他是慢慢的，很柔柔的，啊，那洗手在那个镜子前面这样。啊，我是这个性很急的，我这个人是从小妈妈用一个方块叫我在一个格子里面长大的，画一个方格子，一板一眼的。啊，我的个性又急，啊，先生慢慢的。啊，如果你碰到这个先生啊，那你真的有功课可以学了。如果你要跟谁组啊，你真的有好多功课可以学了。啊，那他那么慢，那我那么快。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今天还不讲怎么顺服了。我今天只是讲一件呢，啊，我们家啊，光是有一个事情就不能妥协，卫生纸怎么滚。啊，我先生是滚这一边，我是一定要滚这一边，所以每一次他弄的卫生纸，我一进去一看，立刻把它翻过来。那个卫生纸，那我这个人还不讲，我翻过来说：“为什么你要滚？你不知道这样个不能弄吗？”哎呀，你知道，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这边他滚过来，我们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他管一个房间，我管一个房间，这样两人就不争吵了。但是你知道吗？最好的就是顺服丈夫。那圣经里面说什么？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不能承受神的国。还有什么？增进呢？增进也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一想到这个说，哇，我跟我先生只争了这个卫生纸怎么滚，我不能进神的国，太不划算。你知道神的话是这样宝贝的，做妻子的以弗所书第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主啊，就要顺服啊。你们看到以斯帖记第1章17节到21节怎么讲的，亚哈水鲁王那个王后瓦实提，亚哈水鲁王叫他出来他不出来，那么他就说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要通令全国的妻子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使他可以在家中做主。那怎么样是应该啊？彼得前书第2章18节，不论是那个乖僻善良的，连那个温和的也要，不论是温和善良的，连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啊。这是彼得前书2章18节。今天不讲顺服了，但是的的确确的，当我要学顺服的，就神的话就约束我。你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就不会得罪神。我常常说啊，要跟神求，我常常跟神求，求神给我一个 广大的心。有一天我读圣经读到诗篇119篇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哎呀，我说神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可以遵守你的命令，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喜爱的。然后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那你看圣经串珠里面，他在那个列王记上第4章29节，他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列王记上4章29节，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你知道台湾有一个直升机摔下来了，那个驾驶员就跳了降落伞，可是降落伞没有打开，那降落伞没有打开，所以那个人就摔死了。我就说，主啊，我们的心就像降落伞一样，开了就得救，不开了就摔死。你要求神给你一个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能够遵行他的命令。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不但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还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心能够遵行神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40节，约翰福音第5章39节40节，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查考圣经，那边下面还有小字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你不是可以要可以不要，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做神的儿女应当查考圣经。你们查考圣经，他说然而可惜啊，你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了。你去了你就得着了，如果我们不肯到神面前，我们就得不着，我们来了我们就得着了。问题是我们常常我们不肯。箴言8章34节35节，箴言8章34节35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一个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但是因为寻得我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是要读的，圣经是绝对要读的，这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到17节，这圣经能够使你因认识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15章第4节，从前人所写的这一本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得着盼望。这是神的话写的，这一本圣经是为了教训我们，我们要读，一定要读。宋尚杰博士说，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有两个翅膀可以使你飞到神那里得享安息，就是读经跟祷告。他说都有两个翅膀，读经祷告，这就叫灵命双翼，可以使你飞到神那里得享安息。你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哇，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凡从神所生的必不犯罪。那原文说必，王守伦牧师说王必不习惯于犯罪，那原文是这样写的，凡从神所生的必不习惯于犯罪。必不犯罪不是说你就真的不会犯罪，而是不习惯于犯罪。因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存在我的心中。那个道字下面圣经有个小字，原文做种，老约翰用种子比喻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出外面的生活。你将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会去习惯于犯罪。在下面他也不能犯罪，原文说他也不能持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前讲谎话，现在不讲谎话，从前不诚实，现在要诚实，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当你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的时候，要去读，把神的话读，要去读。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要来到神面前陈根。那读圣经啊，我就说不要，你不要。以前人家常常跟我说，哎，林姊妹，我旧约没兴趣，哎，我读不懂，哎，啊，我就会跟他说，你读不懂那没关系嘛，那你新约，你喜欢读新约你就读新约好了，那你旧约就暂时不要读了。可是后来神就纠正我，不是这样，他说不是这样，新约是恩典，旧约是律法，诗篇 是安慰，箴言是训诲，你通通要平衡，新约旧约要平衡。有一次我们教会牧师叫我去带一个小组查经，到了那个人的家去，人家那个组了那个有教会都有一些小小孩啊，四岁五岁的，几岁，从一岁到五岁的，一岁还不会走路了，两三岁到五岁，这几个小孩，你知道在美国小孩很喜欢讲两句话哈，骂人家 stupid， 再不然就是 shut up。 那一天你知道美国的房子是木造的嘛，所以他就上去的时候就砰砰砰这样一直砰砰砰上去。我这个人管孩子是很严的，我自己给我孩子有绝对不自由底下的完全的自由，但是我管他们很严。我自己读儿童教育的，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管他们很严，但是呢，在我家的孩子不准在床上跳，也不准在沙发上跳。他这个走路这么大声，砰砰砰这样一直好像行军一样，我就说不可以哦，不要这么大声哦。我说，他就说 shut up。 我就跟他说，上帝说要打， Bible 说要打，箴言二十二章第十五节，愚昧蒙住孩童的心，管教了杖可以远远的赶出。我说要打。哦，这些孩子哦，从来没有人这样管他们的，你知道？他回头一看我一眼，然后就我说再讲一句，我阿姨说要打这个，因为耶稣说要打。好，我说叫他们不能讲，好了，就在他就走了一下就回头，就讲一半，嘴巴翘了那么高，我说笑什么？好，他就再走了一下，再回头再试我，走到这些孩子以后呢，上帝就启示我说。他现在礼拜天，那个是礼拜五，他礼拜天到教会，他看到你他会怕哦。那我就想啊，嘿，拿一些糖啊去给他粘苍蝇，这样把他粘来啊，吃的蛀牙是他家的事。所以我礼拜天去到教会，我就拿一大包糖啊，哎呀，我说人他没看到我，哇，好像逃命啊，每个人都逃，我说过来过来，这个糖每个都过来了，我说乖乖哦，你不能骂哈，那两句话不要讲哦。啊，我说，因为这个糖乖乖给他们，你知道那个狗啊，你给他摸摸头啊，它尾巴就一直摇嘛。啊，那这孩子就每一个都好乖了。我就发现了，你光是爱没有管教，这是溺爱；光是管教没有爱啊，太严了，必须管教跟爱要平行。所以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要平衡的，要读旧约也要读新约。啊，德州有一位霍德利牧师 ，Dr. Hall， 他讲啊。他讲一句话，他有一次来讲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他以前从来不，他去看医生，他有那个胆固醇心脏病，那医生跟他说，交代最后交代他说，你啊，他说你要记得哦，啊，有一些什么东西你不要吃哈，他说比如给他打一个例子，比如芦笋淋上气死千万不要吃哈，他说他从来一辈子还没有吃过什么叫做芦笋淋上气死。可是这个医生这样一跟他讲啊，他说他整天就在想这道菜，哎呀，做梦也在想，整天就在想芦笋淋上气死要怎么好吃呢。然后呢，他的儿子生日的时候，请了很多小孩子来他们家过生日，过完生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孩子说啊，他说你们现在可以到后花园去玩，因为沙土啊、秋千啊什么你们都可以玩，独独那些花不可以吐口水哦。结果这些孩子啊，他说他从窗户里面偷看，这些孩子一个一个走过去，就嘴巴就翘这么高，想要吐又不敢吐，从来就没有人会在花上面吐口水的，但是他特别交代他这样，那个孩子就每个人就这样，最后有一个终于忍不住就吐了一口水。那我最近在台湾有一个老先生，人家问他说，那个老先生胡须很长，人家问他说，老先生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胡须是放在棉被外面的还是棉被里面？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这一问啊，他说一整夜就在那边搞这个胡须，搞得没睡觉，整夜就把胡须放进去放出来，就在搞了一整夜就不能睡觉。你知道罗马书第七章七节七节八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样是我可以说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难道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若不是律法说是罪，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若不是律法说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但是呢，罪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了。你知道，从来没有跟他讲芦笋淋上气死不可以吃，他就不知道，他就不会去想。 所以旧约是讲到律法，新约是讲到恩典。那我们要读旧约也要读新约，你不能说你不要读旧约，我刚才打这个比喻已经够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只要读新约我不得要读旧约，所以新约旧约都要平行，要平衡。那新约旧约，你这以前我刚刚灵命复兴1982年，那新约旧约，你这以前我刚刚灵命复兴1982年，我读圣经，又不要人家知道我圣经都不懂，38岁以前还没有读过一次圣经，我不要人家知道我不没有这个人是不读圣经，做了什么基督徒做那么久，所以呢，我灵命复兴呢，怕人家笑我啦，那牧师在台上讲了。那个讲台是这样的了，你都看得清楚他在翻哪里，所以他讲的加拉太书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我看他正经的左边右边哪个地方大概多少厚，我就跟着乱翻，那他已经不讲到哪里去了，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在哪里，他又没有把这个经文念得那么熟，我又不知道有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我就从来不知道圣经怎么翻，讲到以西结书也不知道在哪里，圣经只知道创世纪启示录，四福音当然知道了，诗篇箴言也知道，其他的就不知道了。那后来我就下功夫了，我就想到，哎，我们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去教堂，有个主日学，他老师有教那个圣经目录歌啊，啊，那个圣经目录歌啊，要把它唱会了，不要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我们什么都要知道，这个圣经这个目录歌就这么一条，流行歌都那么会唱，敬拜赞美的歌也那么会唱，目录歌就一条，我想你们都很会唱啊，因为很多人会唱这几首，啊。对，只有一个会唱啊！我那这个以后去找你们的牧师教啊。这个圣经纸张这么薄，那目录歌就那么一个。哎呀，我们台南有一家棺材店，365天从早到晚就那么一个歌，总有一天等到你。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歌，所以我们目录歌就那么一条，把它唱熟了。新约，那你说，哎，有一次啊，牧师在台上问啊，哎，圣经多少卷啊？66卷。你知道新约旧约多少卷？哎呀，搞来搞去搞不清楚，39、27，旧约39，新约27。你说是37还是39？搞不清楚，我跟你们一个办法，39、27，99乘法表，这样就很清楚了，你就不会忘记了。39+27，哇！我家那个我先是那个大博士啊，56。哎呀，圣经66卷呐、啊。你不要连这个都搞不懂啊！39旧约，新约27，都有个歌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人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犹大启示录，这样你就熟了啊！我不是要你们拍手了，都不好意思。但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要给他唱熟了，唱100遍，不要1000遍，也要100遍嘛，一定熟的。不要牧师讲上说加拉太书，你要从马太、马可，要唱到什么时候啊？你唱熟了，就知道加拉太、以弗所啊，你就知道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了、啊。你不要在每一次牧师讲腓立比书，马太又来了，让你把它唱熟了，你就知道在哪里了。所以你把圣经的目录把它背熟了。好，我要讲到啊，圣经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我很鼓励弟兄姊妹，现在真的是神很恩待我们了、啊、但也是时候到了，所以我鼓励你们为主的缘故啊，要买一本好的圣经。这最起码基督徒，我常常说基督徒要5本圣经，汇编，还有呢注读本啊，这些什么？那有一本，现在出了一本国语注音圣经，国语注音圣经很好啊，厚厚的，比找字典还快。不要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乱读一通，什么瘸腿读成溜腿的。哎呀，有一次有个弟兄瘸腿读成溜腿的，读得很得意呢。哎呀，那个圣经神的话，我们总不会吃东西。哎，你把苍蝇当作葡萄干吃的吧。所以我们吃东西既然那么谨慎，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要当吃东西一样，要很谨慎。 那我们也要把那个神的话仔细的读，不要常常有边读边中间哎乱读乱读。我看很多人都常乱读，以前我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才会讲这些啊。然后现在我悔改了，不可以乱读的。所以要有我这次特别请百合书房给我们准备，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为主的缘故，你去买一本好的串珠圣经。我还是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喜欢和合本的串珠圣经。串珠圣经里面有串珠，不过它这个串珠是讲到，就比如说好刚才我讲的开广我心，那个心字它就有串，在圣经里面哪里有？但是有一些常常我有的串珠它没有。我们要有自己的生命读经的这个串珠，可以叫你的生命更长大成熟。譬如说谦卑，谦卑，我最熟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你们个人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你自己强。啊，这里有个谦卑，你就知道神说你要看别人比你自己强，而不是看你自己比别人强，这是存心谦卑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老是看我先生做事我就不满意？不谦卑嘛，真的。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要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夫妻才能彼此同行；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才能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教会里面才能彼此同工。但是彼此接纳，你说彼此相爱啊，如果不接纳，怎么去爱？但是如果彼此接纳的前面还要彼此谦卑啊，不谦卑怎么接纳人？好，我每次都看我先生，我就看他就做事，我不满意吗？他做事慢慢的、慢慢的，那个除草啊，人家他说他这噜噜噜乱的乱，我就看了我就生气啊，我说你不能一行一行一行的，哎呀，他说啊，我等一下就会划线啊，人家他是乱中有派的啊，乱中有序的灵恩派啊。人文我是条理井然的保守派啊，那每一次他除草我就要逃啊，我把车子开出去看不见呢、啊、就不生气了。那神说这不是办法，我再回来啊，要接纳他。反正把草，上帝说反正草除掉了，又是除草不是吃草，草就除了就好了吗？你管他怎么除。以前我先生除草我逃了，后来我想也不是办法了，那我就回来礼拜周末了，周末我就除了。那隔壁的邻居啊又问我说你的丈夫在哪里。后来我就他上班的时候我除草了，这就相安无事了。但是要接纳他，我只有接纳他。你个性不一样，但是要彼此接纳。神说谦卑，你谦卑了你就看他比你自己强，你老是不谦卑你就看我就是觉得他不如我，做事样样不如我，他动作又慢，我说他博士，我的下面这一行比他长。我说你是破一边，我破这边。他说我们要谦卑，好，神说谦卑，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尊荣以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变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变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这么大的赏赐你要不要？他说谦卑啊。然后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后半段，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你要神把你尊荣了，你先谦卑，这样就叫我们的生命会一直长大成熟啊。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神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你这个就把圣经串起来。怎么串珠呢？找一个圣经里面你最熟的那一个经文，像我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是我最熟的，这个作为总赞。然后下面这个每一个你读到你就把它串来。你说我经文不熟啊，不熟，每一次我读不熟的时候，哎，我想到哪一天我好像我读圣经读到哪里有，不知道，翻到到为止，找到到为止，就把它串起来。把所有的那个谦卑的经文，最好你就不熟的时候你背不熟，你先把它串到那个总站那边，这样你做见证的时候这经文都出来了。诗篇一百四十九篇第四节，上帝喜爱他的百姓，他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神用救恩当谦卑人的装饰。那你这样就把很多经文都串起来了啊。譬如说 啊，圣经里面讲到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历代志下24章第10节说欢欢喜喜的奉献。其实我最熟的一个经文就是哥罗西书1章11节，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不是咬牙切齿，而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要欢欢喜喜的啊！这神有教导我一个见证。那你把这个最熟的这个经文把它当作总赞，历代志下24章10节说要欢欢喜喜的奉献。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奉献是欢欢喜喜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什么叫做欢欢喜喜的奉献？就是你事先有准备的，不是来到教会要收奉献的、啊，哎呀，随便掏掏掉，要不要看有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上帝绝对不是乞丐，神要我们奉献，他不是看你献上多少，他乃是看你为自己留下多少。但是我们奉献要欢欢喜喜的。哎呀，可惜我没有在这里讲一堂奉献，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啊。但是要欢欢喜喜的奉献。好，罗马书5章1-5节有讲到两个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哎，就把这个都串起来。路加福音19章6节，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接待要欢欢喜喜的，才有赏赐。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把经文我们熟的把它串在一起，把它串在一起，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你就知道神要你怎么做，要有这种个人的串珠。今天下午还有问题解答，如果我讲了你们有问题的，你们下午好给你们一点时间问。这两堂我要把它连起来哈，你们要上洗手间，你们自己方便了、啊。那我就继续讲了，因为这个我不想打断，我要讲。现在我要开始讲到啊、还有一件就是你要怎么持守你的。哎，这个你怎么能够持守你的成根？怎么来持守成根？有的人坐着坐不下去，我跟你讲，你回去好好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属灵的同伴。你必须有一个属灵同伴。传道书4章9节到12节，传道书4章9节到12节，他说，两个总比一个好，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这人跌倒，他的同伴可以把他扶起来。若是这人跌倒，没有人把他扶起来，他就有祸了。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他说两个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断，两个脚走路比一个脚走路不会那么辛苦啊。所以你走天路的历程啊，你有时候你会软弱，你需要有人把你扶一把，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有个属灵的同伴。我能够走到今天17年，能够持守我的成根，我能够走这一继续还跟随主，是因为神给我有属灵的同伴。那你要回去好好祷告。可是你不回去，不能打电话就说：“哎，某某人，上帝说你是我的一个。”上帝说就要把人家压倒了，所以你是我的属灵同伴。他说我不是呢，我没有那个感动呢。你回去好好祷告，神乐意把这一个恩典给我们的，会的。你去好好祷告，最后会有印证的。下午我讲到关于圣灵的时候，我就会讲。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还有早上起来读，我常常说啊，晚上读圣经不是不好啊，晚上读啊比不读好了。但是呢，早上读比晚上更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还不止这样。早上啊，人家中国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啊，还不只是这样。你有一天我读圣经出埃及记14章24节，出埃及记14章24节。出埃及记14章24节，当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说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啊，那当成根的时候，14章24节说成根的时候，云火柱是两个，不是单单云柱，也不是单单火柱，是云柱。圣经英文圣经说云柱 and 火柱 ，double portion， 双重的恩典呢、啊。早晨呢、啊，成根的时候。列王记下第三章16节到20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谷中的满处挖沟，你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必满了水，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也是清晨。出埃及记16章21节，马拉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 所以要有个心。我常常说，我就是知道马拉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那陈根，我是跟太阳竞赛，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了，马拉就不见了。所以我要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我要朝见神的面。你要有这个心，跟太阳竞赛，因为圣经说马拉太阳出来就不见了。那早晨，最近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看到神三次召摩西上西乃山，神三次召见摩西上西乃山。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摩西第一次上去，神给他两个法板，神写上十诫叫做法板，空白的叫石板，是石头而已。那这个神给他两块法板，好叫他说二十四章第十二节是为了要给他能够教训百姓。这摩西啊，神给他两块法板，使他能够教训百姓。摩西到下山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他下山的时候，看见百姓拜金牛犊在那边跳舞，圣经说摩西就发烈怒，17节，摩西发了烈怒，将两个石板摔碎，将两块法板摔碎。34章第1节第2节，出埃及记34章第1节第2节，神对摩西说，你去预备两块石板带上山来见我，第三次要他上西乃山，你预备两块石板上山来见我，在清早的时候你就要预备好了，单独不能有任何人跟你上来，连山脚下牛羊吃草的声音都不可以有啊。我那天清晨，神给我一个领受，摩西在使徒行传第7章22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摩西是很有学问。老实讲，在山上神启示他圣殿的各样东西怎么做，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也没有笔记啊，也没有录音机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难道说这十诫他不会背吗？他一定会。那么摩西他发脾气，他把那个神给他的宝物摔碎了，他可以说啊，我记得了，我来写就好了，还要带两个石板上西乃山不容易啊。但是神说，你拿着两块你跟摔碎跟先前一模一样的来山上见我，清早的时候就预备好了，并且不能有任何人跟你上来。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清早起来朝见神的面。我们好像那个摩西，两块石板是空空的来到神面前，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让神来写上。神说，我写的才算，你自己写的不算，你摔碎了，我要你拿两个上来，我亲自我再写一遍，是神把话给了我们才算，自己写的不算。所以摩西不能自己写，神说你带两个一样的上来，我写。再一次，神要把十诫写上去。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都必须有西乃山山顶跟神灵交的经历，这个是绝对不能少的。让神的话来天天早晨充满我们，而且不能有别人跟你上去。圣经说不能有别人跟你，而且是在清早的时候，你就要预备好了。在清早，坎培摩根，美国解经王子坎培摩根说，他说每个早晨他单独来到神面前，别人连他的妻子都不可以打扰他，这个时间是单单他跟神在一起亲近神的时间。大会有成根，那个好，但是我今天早上3点就起来，我的3点是加州12点。成根大会那种成根是一般性的，我讲的我们必须在那一个我们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这个单独的跟神的亲近的凝交，这个是每一个要侍奉神的，每一个要跟随主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有的西乃山的经历。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请你等一下，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不知道时间到几点，这一堂讲到12点10分了。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这一个非常重要。这是坎培摩根说，你每一天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跟你说话，直到你把自己带进圣经的人物里面去，直到你在那边遇见了耶稣。你要把自己带到圣经的人物里面去，一直在你在那里遇见的耶稣。读经读到神向你说话，是神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说，约翰福音6章63节说，我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字，我对你所说的话，那个话字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他正向你讲的那一个话，就是您，就是生命。你要让神来向你说话， 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经义下面小字原文做圣灵，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经义叫人活。你必须读经读到神跟你讲话，这个圣经不是白纸黑字，神怎么跟我们讲话？神借着圣经，而且神跟我们讲话只有圣经是最稳当可靠的。当然了，不能乱读了。哎呀，真的有一个弟兄正在找对象呢，他读了 Grace be with you 啊，教会里面正好有个姐妹叫 Grace， 她说你是我的，上帝说你是我的。但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按着次序读。我想我在奔放的生命里面有写得很清楚，我现在重点不放在这里。当然了，我不是在鼓励，我不是在推销我的书了。当然你们要买最好了。啊，我四月，我这个四月才出了两本新书，从幔内到营外，上下册。我这一次大会带了100套来。啊，在美国还没有开始卖呢，我刚刚在圣路易斯的退休会有卖。啊，这个是我 before 我写侍奉的生命，神要我先写这个，因为现在我在各地的讲台都是10个晚上的特会，那么10个晚上的特会，这10个晚上的特会的题目正好12个，那所以呢，啊，他们牧师们都跟我要这个讲台大纲，谢谢，牧师们跟我要这个讲台大纲，那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给大纲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大纲啊，那所以我就上帝就说就感动我自己去写，就把这12个题目写。当然我写的跟我讲台讲的不会一样，因为讲台是可以，我从前因为写了3本书嘛，所以从前写过的书啊，我就这见证我就不重复了。所以那个这幔内到营外这2本书相当的不容易写，但是很感谢神啊，每一章我用2个晚上通宵的，从12点写到清晨6、7点就把它写了，圣灵在带的。然后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啊。我这个九五年我到德国去做见证，那柏林打电话要我去做见证的时候啊，我知道冬天，因为我去过夏天，90年去夏天，所以很冷啊，德国夏天我7月底去啊还是冷的，那所以那个他们要我冬天去，我这人是比较怕热不怕冷，也怕冷了，当然不是不怕冷了，阿拉斯加我绝对不要了。那但是呢，我就预备冬天去了，他们要我冬天去，我就预备要去了。那9月19号，94年的9月19号那一天，啊，我们的陈仲辉牧师正好开刀在医院里面。那我们教会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说林姊妹，我跟你讲哦，冬天德国很冷的哦，你不要去哦，你不要去哦。她说好冷好冷哦。那到了晚上，我去看陈牧师，有一对英文夫妇同工。在那边，那我就说哦，我说我这个冬天要到柏林去，他说好冷好冷好冷，你不要冬天去。那我就说哦，那好了，早上有个早要你如果讲说怎么叫着听圣灵的声音呢、啊？那说早上有个人神借着一个人提醒，下午又借着一个祷告同工提醒，那岂不是神说你冬天不要去，跟他们讲改夏天？所以我就跟他们跟我就说好，那好嘛，我去跟他们德国说，教会德国的教会说我。我冬天不去了，我夏天才去，冬天太冷了。那是9月19号晚上的话，9月20号清晨我起来晨更，嗯，箴言20章，箴言有31章，所以20号读20章。箴言20章第4节，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收割的时候必讨饭而无所得。神说啊，我叫你冬天去，你说你冬天太冷不去。夏天台湾又太热也不去，那我叫你冬天去，你说冬天不去，夏天再去，对不起，到时候没有收成，叫你这时候去撒种你不撒种。神说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哇，神一讲话，哪一个比较准确？神的话比较准确吧。嗯，虽然有那么多属灵人的劝告，但是我神的话才是根基。那我一神一讲话我就不顺服了，我那个冬天就去了。神差你去的时候，那时候去就有恩高，做工的果效也不一样。你是自己高兴什么时候就去，什么时候就去。哎呀，高兴什么地方舒服一点我就去，那不算了。那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今年的啊，不是今年，去年的二月22号，电视。因为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都不在家了嘛，我们两个孩子都不在家，都是上大学了， 那就是空巢期啦。很多人都在问我啊，林姊妹，你有时候我一讲这样，孩子都大学毕业，他说：“哎呦，那你很小就结婚了？”哇，不啊！我说本公主啊，今年54岁啊。啊，他们说你好年轻哦。我说感谢主了，耶稣牌美容膏，喜乐有天天抹。你喜乐啊？那我有一次，在我家里都我在家里不看电视的，也不看中国报纸的。自从神帮我复兴了以后，我就不看那些东西了。那你知道我先生回来，现在家里没有孩子啊，先生要跟我两个人要有话讲啊，那他就看晚间新闻。晚间新闻在写2月22号的晚间新闻在播报，佛罗里达州有一个人杀死了14个孩子，23号早上要死刑啊。那么电视又讲好多人在那边示威啊，家里也没有人了，我就在那边生气了。哇，说这个人该死。然后呢，隔天23号晚上电视又播报一次，这个人早上已经死刑了，那又写一大堆人在那边示威，电视都照出来。我家也没有半个人，只有我先生跟我就在那边大发脾气。我说这些人在示威什么？不是死到他们家的孩子哦，他不知道痛哦。我说这个人杀死了14个孩子，这死了活该，下了18层地狱都活该，死了10次也活该。哇，没有人，我就在为神大发易怒。然后我先生都不讲话。那隔天24号晨更，箴言24章11节12节，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如果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神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当然了，他杀人，他必须得他犯罪的结果。但是神说人这些人示威是对的。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救呢？他如果是无期徒刑，他还有机会，你也可以给他传福音了。如果他已经死刑了，他如果没有得救，这灵魂就下地狱了。哎呀，神说你这个女人心比什么还狠呢？还说他死了十次活该啊，下18层地狱也活该啊。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彼得后书3章9节，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要人人都悔改啊。所以我就不敢讲话了。那些神说那些人示威是对的，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当然了，神比较重要的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啊。所以神讲话很清楚哦。啊，我有一次到欧洲去做见证，90年我到欧洲，比利时的牧师说要带我去卢森堡。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家，那卢森堡这个地方，卢森堡这个小国家，他们那时候没有教会，也没有查经班，就是有讲员来的，他们就有个特别聚会，这样而已。那个从比利时到卢森堡呢，要3个半小时开车。那这个牧师说要带我去，他说林姊妹，我们明天到卢森堡去。好，那一天早上清晨起来，我晨更的时候读耶利米书第二章。读到那边第9节，他说祭司不再说耶和华在哪里，然后他说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了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知道神在跟我讲话，但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只是读了觉得这是神在讲话，但不知道讲什么。这个比利时的牧师没有跟我说卢森堡这边怎么样，他只说我们去卢森堡。那天清晨神讲话了，我读的正好耶利米书啊，是按着次序读的，而且我是一天读旧约一天读新约，就按着次序读。读到那里的时候，忽然间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但是我不知道。学玛利亚把话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如果神讲话你听不懂，你要去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但是要去求印证，要查验，要注意神在做的事。当我们开车开了3个半小时到了卢森堡，快到的时候，这个比利时的牧师啊跟我说，他说林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去的这一位牧师啊，他从香港来的，他说他以前在香港当牧师。他说他以前在香港当牧师，那现在他不做牧师了，他在开杂货店。那我们到了他家，一进他的那个店的门口啊，我进去啊，他住家在楼上，聚会在楼上，下面是那个 grocery store。 一进去啊，就看到观音菩萨一尊一尊的，还有香，还有那个什么烧香的那个纸啊，那个叫什么纸啊？哈，纸钱，哎，对，就是卖这些东西。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立刻忽然间 想起早晨读经的时候，神说祭司不再说耶和华在哪里，因为牧师跟我说这一个牧师从前在香港是当牧师的，现在不当牧师了。然后我就看见他说，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了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家里卖这个拜拜的东西。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叫他陈先生陈太太，我说不是哦，他是牧师哦，牧师是终身职哦，我说不可以叫他陈先生陈太太，叫他陈牧师陈师母啊。结果我聚会讲完见证，他们很高兴，那圣灵给我一个感动，说就把那个牧师师母请到中间来，我说我们大家都来为他按手，求神再一次使用他们，借着这个地方来开一个卢森堡的查经班。那我就跟那个比利时的牧师说，我说你们比利时有三个中国教会好不好，三个礼拜轮一次，三个礼拜轮流来一次，就当做郊游这样子，然后去那边帮助他们建立这个查经班。后来大家就给他按手了，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按手嘛，所以有人按头，有人按肩膀，乱按一通。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都在给他祝福。那一天，那个牧师很高兴，他很被鼓励，很被激励。那一天他下楼梯的时候，他说：“林姊妹，你下一次直接到卢森堡来，不要从德国来。”他说：“我去接你。”那从那一次以后，我回到美国，他们就每个礼拜卢森堡的比利时的教会三个教会每三个礼拜就去帮助他们，每轮流每三个礼拜这样，每个礼拜都有教会去帮助他们，建立了卢森堡的查经班。隔了一年，91年8月21号，我接到卢森堡的中国教会成立的请帖，卢森堡的中国教会正式成立，他们的长执牧师给我一个请帖，8月26号正式成立。感谢神哦，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了卢森堡教会，中国教会直到如今，每三个月他们给我一个通讯，神就在那边建立教会，也使用这位神的仆人。所以神讲话，神讲话，你听你不懂，但是你把它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有一天，我的儿子，他上大学回来，然后他又回来跟姐姐又走了，然后那个是3月31号，3月31号呢，他回去的时候，去年3月31号回去，然后他就打一个电话来，他说：“妈妈，我已经平安到了。”然后他说：“妈妈，我很高兴哎。”他说：“那个公司。”他说我中奖了，他那个电脑不知道什么东西中奖。他说公司送给我一辆脚踏车，1000多块美金的，很漂亮很漂亮的脚踏车。哇，他讲得好高兴哦，脚踏车一辆1000块美金不容易啊，但是蛮贵的，蛮好的，意思是很好的，所以他很高兴很高兴他就为他这个东西很高兴。然后这个我的儿子跟我讲的，我当然做妈妈的也高兴啊。好了，隔天4月1号，我单数天读旧约，双数天读新约。3月31号晚上，他跟我打的电话讲的，4月1号清晨，晨更，我读耶利米书第9章23节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力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当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义、公平，以此为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讲话，你看，我要立刻打一个电话，感谢主啊！神先教我，然后我要立刻打一个电话，告诉我的儿子，上帝今天早上这样讲。我说：“孩子，你看耶利米书第9章，神这样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力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当因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爱在地上施行公义公平，以此为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打这个电话跟儿子讲啊，所以神，我常常讲传承的生命，我从来没有教我的孩子你要读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去读经要去祷告，你自己走上去他就跟上来了。生命记第6章6节7节是怎么讲的？生命记第6章6节，耶和华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要记在心上，并且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记在心上，神先吩咐父母，父母如果不到神面前来读经，就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分给他的儿女。神做父母的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不要指着一个山叫你的孩子往上爬，你自己先爬上去，他一定跟上来。你自己读经，然后你就能够教导你的孩子。 他也就有榜样可以学，他就会跟上去。他看着你喜欢，我的女儿，他跟我说，妈妈，我看你每天讲上帝都很喜乐，我要你读，我要读你读的那个。我以为他背圣经节，我说好，我教你背圣经节。他说不是，我要读那一本。那个时候他才八岁，从此以后每个早上六点起来读圣经，每天清晨起来读圣经。这是我那个女儿 Esther。 然后他最近他大学毕业的，他主修钢琴的，拿了四年保证大学奖学金去主修钢琴的。他心智很大，哇，他又唱歌又唱得好，声音又好，然后他两个主修，然后他又想要读硕士。他原先读音乐就是为了要奉献，六年级的时候，小学六年级就说他要当宣教士的，他要奉献的。然后他自己说他要奉献的，读了大学以后，他觉得他要先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名，他有这个音乐家的名给搞定了再讲。但是神就把他带回来。哎呀，做父母的，我常常讲，做父母的，你现在到神面前了、啊。我读《末世浩劫》这一本书啊，《末世浩劫》Division 啊，这一本书啊，我立刻去买英文版，买了两本，一本给儿子，一本给女儿。吃饭都要一个人一个碗呢、啊，属灵的产业也要一人一份呢、啊，所以就叫他们有一个人一份呢、啊。然后那个看了《天堂与地狱的启示》，听了录音带，我就买书英文版弄给他。两个孩子一看了，女儿说：“妈妈，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时候不多了。”他说：“我要去奉献传福音了。”他说：“我不要再读了。”当他给我那个礼拜四的晚上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流着眼泪，他说：“妈妈，我决定。”他说：“我不是舍不得，我是很高兴要奉献。”他同学都跟他说，老师跟他说：“他说你会后悔的。”他说：“你在骗你自己。”他说：“不是，我找了一个比什么都有价值的。”他决定要奉献。然后礼拜五早上，我就接到学校寄来的一个很大的奖状。他是非常优秀，在学校他的论文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存在那边当档案的。他是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的。神在说他不是读了不三不四要奉献的，他是很优秀的要毕业的。我们要常常为儿女这样祷告、哦、看了什么好的，立刻，我们的孩子都是看英文的吗？把立刻为他们预备属灵的产业。那读经，你自己先到神面前，生命记六章六节七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神是先给父母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当神讲话的时候，要立刻教导孩子，殷勤教训，随时管教，这是两个原则。那我。”我的儿子，我两个孩子都是美国生的、啊、那在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啊，我的女儿啊是很 sweet 很听话，儿子也很乖，早上读圣经，晚上读圣经，早晚都在读圣经的。那我这个儿子啊很聪明的，从小就天才班的孩子。有一天，你知道他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个团契中心做见证。我在团契中心做见证的时候，那我他走过我的前面呢、啊，我在吃午餐的，他走过去，我就跟一个宣教士说：“这个是我的儿子啊 ，John 啊，约翰。”他说：“几岁？”我说：“九岁。”他说：“二十年后，他是一位牧师。”哇，我很高兴呢，我的师母做不成，要做牧师嘛，所以我有很大的期待。然后他跟我说：“他看起来很聪明，他会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你要记得，不住的为他祷告，神会把他带回来。”啊，我就一直等啊等啊。那我的儿子呢，高中的时候，我们 Cupertino 有四个最好的 high school。 Cupertino 学区啊是一个学校好出名的学区，我住的地方是 Silicon Valley， 就是那个 Apple Computer Company 的 headquarter 那里。那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学区， Cupertino 就是学区好出名。那有四个 high school， 四个 high school 里面啊，这四个 high school 都很出名，但是呢有一个，当然有第一的也有第四的了。他从这个路，这条路这样划分，我们家这边就属于那个第四的。那我的女儿当时从这个学校，我们转到那个学校去了。等到儿子的时候，他不要让我们转了，这个学区不让我们转了。我就跟他说，我不能一个早上要送儿子到这个地方，七点钟要送女儿到这个地方。那后来我就转过去了。还有，我要声明，我不是用不诚实的方法， 也很多人要把地址借给我，我说不，我知道历代志下16章9节，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神真的是，神真的是开恩呐、啊！他让我把孩子转过去了。好了，我的儿子转过去，从这一个学校转到那个学校，数学差了一张。这个儿子从小学就是天才班的孩子，数学在高中差了一张啊，一上去啊跟不上，跟不上考试给我考一个 C 一个 D。突然间，他一直都是 A plus 的学生啊，他突然间来回来拿个成绩单，3月30号拿成绩单回来，一个 C 一个 D， 哇、哦，我心里好难过啊。31号早上，1990年3月31号早上，我清晨，按照我惯例，我4点钟晨更，我就来到神面前了。我说神啊，如果说我侍奉你啊，你让我的儿子读这种成绩啊，我说没有见证，我说我现在要叫暂停。这是提摩太前书嘛，3章5节，一个人不能理自己的家，焉能理神的教会？我说我家里都搞不好，我怎么去侍奉你？孩子也没见证呢、啊。我说我要搞把他们搞好了，再来侍奉，叫暂停。那天早上我晨更呢，晨更的时候，那天31号我读旧约，那一天按着次序读《列王记上》第5章，《列王记上》第5章第5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第5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不是做你先生科学家的位，是做你侍奉神的位。”好，第7节。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他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子。神说今天不要哭泣，你应当欢喜快乐，应当称赞耶和华，因为他赐给你的是一个智慧的儿子，不是愚昧的儿子。我在大卫旁边打叉叉写秀芬。第9节，我必照你的心愿行，你也要承前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约翰福音第4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功，并且做成他的旨，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做成他的功。”神说：“你继续侍奉，我必照你的心愿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并且将食物给我的家。”神说：“你尽管侍奉，我必照你的心愿行。”哎，我那天早上读了这个经文啊，神讲话啦，哎呀，我就非常的喜乐。然后儿子吃早餐的时候，我就跟儿子说。我说 John， 去把你的圣经拿来，今天上帝讲话有关于你的，很重要的。因为他自己拿了这个成绩，他也不高兴了、啊、他也很颓丧啊。然后那个他就把圣经拿来，我就给他讲，他就画了红线写上日期。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多月我就接到学校他的老师给了一封信，上面夹了一张老师的名片。他说：“谢谢你们家长跟我的合作，你的孩子现在在全学年成绩是最好的。”他说，而且他说超过100分的好，不知道什么叫超过100分。我那个信都给他保留着。我的儿子从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说，神说他给你是智慧，他说他给妈妈是一个智慧的孩子，不是一个愚昧的孩子。我说假如你是聪明的孩子，不要灰心，祷告神会帮助你。然后他就快快的跟上去了。就是神一讲话，箴言16章第10节说，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致差错。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的时候他的嘴必不致差错。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嘴中有神的话，我们纠正儿女过失的时候必不会讲错话。我的儿子在高中最后一年感恩节前一天，我从台湾回到美国，我侍奉一个月从台湾回到美国，他就跟我说，妈妈，明天我们学校有那个 party， 我的孩子从来在美国长大没有参加过这些学校乱七八糟的 party， 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参加，这个也就乖乖什么都不讲了。那个儿子，男孩子嘛，他也乖乖的哦，但是他就跟我说，妈妈，同学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就要上大学了。他说这个是最后一次了。他说他们都叫我参加，所以我的儿子就报名了。那他报名了要参加呢，这种 party 是去玩啊，吃东西啊，不是什么跳舞这些，还不是这些东西啊，跳舞跳什么舞？然后他还不是这些东西呢。然后我从台湾回来，他就说，妈妈，我已经报名要参加了。我回去呢很生气了，我说那爸爸怎么讲？他说爸爸上班哦，我来不及跟他讲。我说下一次，因为我先生忙着他做好他那一份工作。那因为我自己没有上班，我就是为了要专心照顾我的孩子，所以规矩都是我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管的时间比较多，并不是说爸爸不可以管，而是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多。 我辞了一切的工作，就专心照顾他们。从他三岁上普里斯库，我是跟他每一分钟跟着长大的。那我就专心照顾他们。那我说爸爸妈妈不在，还有爸爸呢？我说你怎么可以不让爸爸知道呢？我说你怎么没有讲呢？我说下一次，爸爸没有说好，绝对不可以去。当然啦，我是有权柄的，我可以那一天就给他下一个命令说，说我不准你去，谅他也没胆量去。但是呢，他隔年他就上大学了，他做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我要叫他不能去下命令，还不如叫他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我那一天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天他要去的那一天2点下课回来，我说你今天晚上几点？他说8点，11点回来。我说好，我说今天妈妈让你去，不是因为我同意你去，是因为我尊重你的自尊心，我给你面子。下一次没有这个例子，我说妈妈不在，还有爸爸，爸爸要同意才可以。好了，那个晚上他去了，11点，因为我有时差嘛，所以我就很早就睡了12点，我先生把我叫起来，他说秀芬，孩子还没回来耶。我说哈，我说我就穿着衣服，我说走到学校去，我先生就开车带我到学校去，什么都没有，暗暗的什么都没有人。哇，一路回来的时候我就好生气哦，我很生气，我就说好，等一下回来我打断他的腿。我先生很怕我这个牛脾气一发不要紧，他想说我大概真的就会打断他儿子的腿，所以我因为他看我气的那个样子，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先生很聪明，他就在车库那边等，那我在楼上我的房间，我就在那发脾气。可是你知道吗，我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因为神的话早上成根，所以我常常说你要读圣经，你到神面前不是不会错，你会错得少，你到神面前不是不会软弱，你会刚强得多，因为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他就会指引我该做什么。早上我读圣经呢，那我在那边发脾气，神就叫我想起早晨读的圣经，传道书那一天是23号，传道书8章1节，人的怒气，人的怒气使他脸，神的话，传道书8章1节，传道书8章1节，哇，突然间忘掉，人的智慧使他脸上的怒气改变，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使他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神的话一进来，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传道书10章12节，智慧人的口发出恩言，愚昧人的口吞灭自己。神说今天晚上的事情要用智慧来解决，不是用血气，不是用怒气来解决。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从前我没有主啊，从前我不爱主的时候，我离主离我有9年离开神了，你们看我的见证你就知道，神在一次车祸把我打回来的，有9年离开神啊。从前没有成根，不喜欢读神的话，从前恰北北，现在恰到好处。有神的话约束你，就会恰到好处了。那我就想起那一天早上，神说、啊：“人的智慧使他脸发光，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当神一讲话的时候，我就顺服下来了，我就慢慢我的气就消下来了。可是我先生不知道，我先生还在楼下等。那我的儿子啊，快要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呢，我听我先在车库在骂他了。然后我的儿子就上来，楼梯上来，我的儿子的房间是这样，我的房间是这样。他一上楼梯来，我就说：“江，过来。”我坐在我的房间的床头等着他。我说：“江，你过来。那”那你知道我的儿子脚啊，一进到我的房间啊，我的先生就冲进来，跪下。哇，我说我先生真的很聪明，毕竟是博士，他在发预言，在保护他儿子两条腿啊。儿子一进我的房门啊，他很快的就进来，跪下。你知道我这个儿子18岁的少年人啊，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没有一秒钟啊，我真的说没有一秒钟，不是一分钟哦，一秒钟都没有犹豫，两个脚立刻跪下来。哇，我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都痛了，因为我常常说他是很乖的，从来没有让我是这样生气的啊。那一天我看他这样，我先生就骂他，骂完了先生就出去了，我就讲了他，讲了我说讲站起来。 把你的钥匙交出来。他就把钥匙交出来，我说去睡觉，折腾到两点。因为他结束的时候，同学都说你 chicken， 你怕你爸爸妈妈，所以就跟同学又去吃东西了，还不做 chicken 吗？就跟人家去吃东西了。那回来的时候，那他就去睡，两点去睡觉，我就不能睡了。我就跟神说啊，我就两点去成根啊，我心里很难过，我哭啊，我说主啊，为什么孩子变这样？我出去侍奉，为什么他变这样子？那我就很难过啊。到六点的时候，我儿子知道我成根完了，他就第一封信给我，哇 ，Dear Mommy and Daddy， 哇，写了一大堆，满满的一个纸，讲他怎么不好，他不好，他不乖，哇，他说让我没有一个快乐的感恩节，哎呀，他给我道歉。我就去拿着信给我先生，然后就叩我儿子的房门。我说江，妈妈有话跟你说。他就来坐在我的旁边，我坐下来，他跪下来，跪在旁边。我跟他说，说那一天妈妈本来是要打你的，但是呢，因为爸爸说跪下，你立刻跪下，你一分钟都没有犹豫，你立刻跪下，我就改变心意了。我说神也是这样，他一直差遣先知，一直差遣人来叫我们悔改悔改，然后我们立刻悔改的时候，他就后悔不将他所要降的灾降于他们，我们快快的认罪悔改，他就快快的赦免。我说因为你爸爸叫你跪下，你立刻顺服，妈妈就没有办法打你了，我就改变心意了。我说以后不要再让妈妈这样伤心了，我就拉起他的手，把那一把钥匙，我跟他约法三章的，这个钥匙要扣留两个礼拜，但是我知道孩子要用车的，所以我就把钥匙放在他的手上。你平常拿我的个性，我就会可以把这把钥匙就丢在他桌上，已经够好了，给你已经好了。但是我把他手拉过来，我放在他手上，他流下泪，我也流泪，他跟神祷告认罪。再过了圣诞节的，到了圣诞节，他跟姐姐回来，他跟姐姐回来。那一天早上。他跟我说：“妈妈，我出去买个东西。”我说：“好。”结果圣诞节的时候啊，我的女儿啊，来圣诞节的前夕啊，她来跟我说：“妈妈，这个礼物是我们两个要给你的，是弟弟挑的，是我们两个人要给你的。你开呀，开呀，赶快开呀！”你知道我心里在想急什么？那钱还不是我花的，他用我的钱都很方便。然后一直要我赶快开，哎，我说慢一点慢，他一定要我立刻开，两个这个大礼物放在圣诞树下，放在圣诞树下，那我一打开，你知道他给我什么？一个这么大的 mother 才德的妇人，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八节呢，才德的妇人的经文，那给爸爸的那一个也是一样大的，一模一样的，写 father，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做主遍地。他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哇，时间已经到了，我把这个见证讲完哈，你们再给我十分钟，好吗？我就他给爸爸的跟我的两个人的经文，我看得我流眼泪啊！我跟他说，我说孩子啊，妈妈这一辈子啊。我说一直到见主的面，这会成为我的意向。我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奖状，我不是才德的妇人，但是我会把这个当作我的意向。我到见主面之前，我要真的要做一个才，要在神面前得这个才德的妇人的奖赏。到了一月的时候，我从新加坡回来，有一次我从新加坡回来，他跟姐姐回来三天，你知道他礼拜天那一天早上，他要去做礼拜的时候，我正好走到那个在洗衣房的地方，他也走到那边，我也走到那边，他要去做礼拜。哎，我说江，我说江，乖孩子，妈妈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上帝已经感动我一年半了。我每次要跟你道歉，我都忘掉，每次跟你讲了，你都走了。那电话里面不方便讲，我说妈妈要跟你道歉，神要我跟你道歉。他说，他一听我要跟他道歉，他眼睛张得很大。我说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洗衣机，就在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妈妈曾经打你，狠狠地打你。我这一辈子还没有打我的孩子这么粗鲁，我是握着拳头从他背上啪，这样很生气地给他打他。 那一次是我在侍奉啊，我从爱修园下来已经迟到半小时，我的儿子在学校等我，因为我是亲自天天接送。那么他看不到妈妈，他又进去 computer 的教室打 computer， 我找不到他，我就回家，所以我就在家里跟学校之间来回跑了七趟，找不到孩子。他高一的时候，我又怕坏人带走他，我又怕他被坏人带走，所以我就说，主啊，我的孩子在哪里？我找到一直哭，孩子不见我，我不见他，自己跟人家走到家里去打电话回来说叫我去接他，我去接他回来，我很生气，一进家门我就这样砰从背后狠狠的这样子握着拳头打着他两下背。我跟你讲，做父母亲的，男神说要用杖打，不能用手打，就是这样一打，伤不到他的肉，但是伤到孩子的心了。神六年没有忘记，神要我跟孩子道歉，神已经感动我一年半，我都忘掉这样子。那一天我跟孩子这样讲，我说，假如你记得吗，就在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妈妈这样打你。他点头，我知道他的心很难过。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谁手手这样打孩子，伤了孩子的心，伤不到他的皮肉。他哭啊，我抱着我的儿子，我儿子抱着我，我一直揉他，我握着拳头揍他的那个地方，我舍不得，我心好痛。神让六年之后让我跟儿子道歉，我一直揉他那个地方，他也一直揉着我的背，然后他就要转头要走。我说，假如你告诉妈妈，如果你真的已经原谅我，你再给我一个 hug 好不好？他再一次把我拥抱。从那一次开始，我的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得到他的心。然后他回去学校，回到学校以后，他每隔一天他一定要打一个电话回来。我先生一接电话说，你什么事啊？我说，你没有事，孩子不能打电话。我说，嘘。然后他打电话回来，我就说，佳安乖囝，我说，乖孩子，你要跟妈妈说什么？他说，没有，我就是问姐姐说，爸爸有没有在做运动，姐姐问你有没有吃维他命，要记得吃维他命。每天晚上他就说，我跟姐姐，让你知道我跟姐姐都很好。他说，跟来我要去睡觉。就这样子，我这个儿子啊，我到台湾啊，台湾教会把我放在旅馆一个月啊。那个旅馆的接线的人，清早都知道六点那个电话他儿子打的，他都知道。他有一次跟我们在吃饭，跟一个牧师说，跟他教会的牧师说，说你林子妹那个儿子好乖哦，是真的，这个乖不能自己讲的，要别人讲。高雄林良堂的牧师到我家来住啊，他师母来住了三个月，他的高雄的那个牧师来住了两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问他说，林姊妹怎么样，他讲他台上讲跟台下一样。他里面有一个弟兄到我家来住了四天，他自己的妻的太太的妹妹住在我们那附近，他说，林姊妹，我不是没地方住来住你家，我是来考察。啊，真的很怪啊。我们做父母亲的，神有时候要我们给孩子道歉是一个修养，真的做错就要跟孩子认错，真的不对就要讲，就这样得回儿子的心。但是这个为什么神讲话了，神讲话我要顺服啊，就不再乱来了。从前脾气不好骂孩子，现在不能这样，我们用神的话，神一讲话我就要顺服下来。所以我说，我从前恰北北，现在恰到好处啊。所以我就是一直说，我们要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哎呀，我天天就活在这个喜乐里面呢，天天呢我什么事情我都带到神面前，神就会跟我讲话呢。神怎么跟我讲话，是借这本圣经，然后你要去求印证。我真的鼓励你们呢，回到神的话，扎根在神的话上，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你做见证，如果不用神的话，就讲自己的话。我常常讲，做见证就好像一个人泡茶，没有茶叶，你泡茶没有放茶叶，泡出来是白水，还不叫茶。做见证如果是不用神的话来 support 你的见证，你讲自己的话。做见证就证明神的话句句都是兑现的，证明神的话句句都是可兑现的，证明他是马太福音22:32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神。耶稣说，马太福音22:29，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常常很多事情我们错了，是因为我们没有读经啊，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我们来到神的话，来到神的，哎呀，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们分享，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大会就给了这么一点点时间了。 人家我在别的地方都讲十天的，很过瘾的，那个聚会都是十个晚上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要，我就是心里很迫切的要告诉你们，所以你看我今天讲的其实有点东抓一点西抓一点，又想跟你们讲传承，又想跟你们讲奉献，又想跟，哎呀，神的话就是都在根基都在神的话上。哎呀，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管光景再怎么差，我们回到神面前，不管他别人怎么样，神面前我们亲近神。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离掉他你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离开那个恩典的源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有来到那面前。我最近去马建元弟兄家，他的妈妈93岁了，讲话声音比我还洪亮，而且看起来像70几岁。然后呢，讲到神的话，哎呀，那个，他跟我的女儿说：“你选择这条奉献路是对的。”然后他跟他讲，他说：“神是蛮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他有丰盛的怜悯跟慈爱 ，but 有一天 mercy 会 stop。”不要以为永远有这个日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世界转向神，把我们的眼睛从电视、小说、报纸转向圣经。我们低头来做祷告。不知道大会主席和牧师在，我们请大会的一位牧师来做结束。
颠覆你的心意在家中，因为在一开始你就设立了家庭，你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你只造了一男一女，为了要有敬虔的后代。主啊，你又把你的话留给我们，用你的话来指导，来改变我们。主，愿意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所听到的，不留在我们的耳中，而存在我们的心里。求圣灵继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面，能够重新点起我们家中的祭坛，我们个人与你有美好的灵交，我们夫妻能够同心的爱主侍奉你，愿我们的儿女也有美好的见证，能够叫人看出我们是属你的家。求主继续带领使用你的使女，让她所讲的见证、所分享的话语跟教导都能够让每一个人满有领受。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的带领整个大会，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